是主为门徒洗脚侍奉者的榜样。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我们都知道帮助教会去增长有很多的因素，但是其中一个不能够缺乏的就是好的侍奉人员，是一个教会增长很重要的元素。我们亦都知道传福音报道的方法有很多，可以用个人报道的方法，可以用街头报道的方法，亦都可以开报道大会去传扬福音。报道的工具亦都很多，有三福，有四律，有福音桥等等。但是其中不能够缺乏的就是侍奉人员那个的动力，在报道推动报道背后侍奉人员那个的动力。我们教会需要有好的侍奉人员，亦都有需要有好的领导的人员。当我们要寻找侍奉人员，寻找领导的人员的时候，我们需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不同的团体对他们的领导人有不同的要求，在军队里面对领导人的要求要他们有威信，在商界里面对领导人的要求要他们有长远的眼光，在学校里面对领导人的要求是他们要公平，是他们要有原则，在乡村俱乐部对他们领袖的要求就是他要使到每个人都感觉到很愉快。但是属灵的领袖有些什么的要求呢？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所以今天我想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至到十七节，在以爱见吾家这个主题里面，同弟兄姊妹一起去看一看耶稣基督他侍奉那个的态度。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谓楼房上的教训的开始的部分，根据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那里的记载，耶稣基督和门徒吃最后的晚餐是在一个摆设整齐的大楼那里吃最后的晚餐。中文圣经翻译是一个大楼，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可以说是描写得比较更精确，就是楼房上的房子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在地下的，在二楼上面，所以叫做楼房上的教训。耶稣基督和门徒在楼房上面所讲到的说话就记载在由约翰福音十三章去到第十六章，这些说话亦都是耶稣留给门徒最后的一番的教训。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开始的时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以行动来开始他的教训，他不是一开口就去讲道，他是以行动去开始他的教训。在那个的时代没有今日的铺了柏油地的路面，所以无论在大街无论在小巷都是泥土地，偶然在一些主要通道上面有石头地碰一些石头，在那里就可以行马车等等，但是石头和石头中间仍然是泥土这样的路面，在好天的时间尘土飞扬，在落雨的时间泥泞满布，住在乡村那些平民呢就基本上是打大赤脚，我们以前的乡村都是这样走路不用穿鞋的。但是大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比较要时髦一点就需要穿鞋，但是他们的鞋呢是疏窿的其实很多的原因首先呢就防止皮肤病，在那段时间卫生条件不是很好如果穿密封的鞋呢很容易有皮肤病，而且是容易吹干一湿了水之后疏窿很快呢就会干燥。但是个不好处呢就是虽然那些人只是穿这些鞋走一段很短的路，亦都可以使到隻腳呢封晒塵土。当一啲嘉宾佢出席宴会嘅时候有礼貌嘅就会洗一洗身冲一个嘅凉使到佢嘅身体干净。 但是他们的脚呢就没有可能干净了，因为只要行几步路只脚呢就已经封上了尘土。到达宴会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听过这些的背景，就是好的主人就会安排一些仆人为客人去洗干净他们的脚。这个洗脚这个行动是一个不讨好的一个工作，你可以想象一个洗脚的人要接触那些人的脚，有各种的气味，有各种的污糟，不知道他踩过什么东西，有皮肤的问题，亦都是很普遍一个的问题，但是都要洗他的脚。在耶稣基督和门徒吃最后晚餐的安排上面，似乎不需要这个步骤，因为他们好像就是一班朋友坐在一起去吃饭，那里没有所谓主人，亦都没有所谓仆人。但是在第四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坐定了，他却离开他的座位起身脱去他的外衣，然后拎起一条手巾围住他的腰间，拎出一个盆倒上水，就为门徒一个一个洗脚，洗完之后就用他的手巾将他们的脚去抹干。我第一次接触这段经文是初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17岁。我记得我读这段经文的时间，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就十分的感动，耶稣基督竟然能够这样谦卑的去洗门徒的脚。现在我信了主几十年了，我的人生体会亦都多了，作为一个成人，我去看这段圣经的时间，我是十分的佩服。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很多的领袖，包括教会的领袖，有时候美中不足，我觉得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的工作技巧越来越高，随着我们的经验，我们处事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是我们就越来越失去了服侍人那个的意愿和服侍人那个的憧憬。所以在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再一看在耶稣的身上，去看一看一下侍奉人员应有的一些的素质和应有一些的态度。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作为一个领导人，作为一个侍奉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顺便在这里提一提，就是我接纳了一些执事给我的意见，就是说在我的讲道大纲，我每篇讲道都有大纲，他说你留下一些空位给弟兄姊妹去填，他们就不用只是被动的听了，也都可以主动的填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留心听一听，我特地留下一些空间。第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知道自己的使命。这段经文如果大家留心看，有四个知道这两个字去形容耶稣基督对他前面的工作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理解。第一个知道是出现在第一节，那里讲到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这句说话很明显是知道耶稣明白他的生命很快完结。这个明白呢，其实可以讲是令人伤感的，生命很快的完结。但是却给我们说明一点，就是因此耶稣基督他对他的使命有一个很清晰的理解，因为时间不多了，所以耶稣基督就要专心去完成神托付他那个的工作。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在世界的日子很多人都生命长过耶稣基督，我们在座当中只要活过33岁的，我们的生命已经比耶稣基督更加的长。但是无论我们的年日是几多，光阴仍然是有限，上了年纪的人在这方面应该很有体会。我们几十年的精力贡献了给我们服侍的公司，贡献了给我们服务的老板，余下还有健康能够去侍奉的日子，可能真的有十几年或者几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运用来做荣神益人的一些的事。然后第二个知道就在第三节，那里讲到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个知道就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肯定他工作是有果效，神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面。在表面上看，很多人觉得耶稣基督的工作是失败，对他个人来讲，他被钉十字架，他失去了他的生命，对他的门徒来讲，个个在他被捉拿的时候四散奔逃，一个失败的一个表象。但是耶稣基督因为知道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所以他知道成败的定论不在乎目前那个的情况，而是在乎神的掌管和神那个的计划。这个给我们一个的反省，就是我们侍奉的人有时候我们真的遭遇个人的失败，讲道讲得一塌糊涂，觉得自己很失败，我们搞一个活动搞到个个都不开心，我们觉得很失败，甚至教会里面有些的问题出现，我们疲倦，我们灰心。但是唯有我们对我们的使命是肯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成败是保证在神那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我们的成功保证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这个是耶稣基督第二个的知道。第三个的知道亦都在第三节那里讲，耶稣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这个好像跟第一个知道差不多，耶稣离世与神同在很快乐，好像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这里却是加上了一点，就是耶稣知道自己肯定是从神而来。从神而来给我们一些什么的教训呢？从神而来代表我们有神儿女高贵的身份，我们是神所创造属于祂的儿女，我们不是世界的奴仆，我们亦都不是钱财物质的奴仆。这个理解对我们侍奉的人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奴仆，我们就能够有自由运用去选择我们怎样过的生命。我们未必个个选择去做传道，去全时间侍奉，但是我们仍然是有自由去选择怎样运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不需要用世界成为唯一的标准去量度我们那个的生命。然后第四个知道在第十一节那里讲，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这个知道又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表明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工作不是容易的，他的工作甚至是带来痛苦的，是被人欺负，是被他的学生去出卖。但是这些的痛苦或者这些的被出卖没有阻止他完成神那个的使命，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知道。有一本书叫做知难而进，我们都通常我们说知难而退，但是那本书的题目叫做知难而进，就是这样的意思。虽然知道不容易，但是我们仍然阻止不到去完成去神那个的使命。然后圣经这段的圣经其实还有两个知道的，比对耶稣那四个知道，第七节给我们看到就讲到彼得不知道，第七节讲到彼得不知道耶稣的心意，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接受耶稣为他洗脚。彼得不接受耶稣为他洗脚似乎一个好的表现来的，是一个尊师重道的表现，老师怎么能够这样做，或者是一个维护社会赋予老师崇高地位的一个表现来的。但是他不知道的就是耶稣正是用这个例子去教训他， 就是要将来他得到同样的地位的时候，好像耶稣老师的地位的时间，或者其他的地位的时间，就要学习耶稣这个的榜样。然后这段圣经出现最后一个知道，就是在第十七节，我们刚才读出的，主席为我们读出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求门徒知道他的意思之后，就要照样去行。很多时候侍奉的人，包括教会的领袖，我们失去了动力，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使命感，我们对使命感掌握得不清楚。所以但愿这段的圣经，耶稣基督他侍奉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有一个使命感，我们重拾这个使命感，好好运用我们的生命。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动力来自爱，动力来自爱。第一节下半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侍奉的人应该是有爱心的人，我们刚才讲到侍奉需要使命感，但是单有使命感有时候是不足够，尤其是当我们的理性分析对工作分析之后出现疑问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失去了这个使命感，因为使命感很在乎我们对理性那个的认知。但是在这个时间，如果我们有爱心的动力，就能够继续延续我们那个的侍奉。这个也是我们同工去思想以爱见吾家的时间，那个爱字那个的表达。所以我们不是以钱去建立我们的家，以人才势力建立我们的家，以我们的牧师在全国都很出名去建立这个教会，我们是以爱去建立我们的家。这个表达可以在约翰使徒这个身上做一个的例子。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他完成这卷书的时间大概已经是有八十几岁一个的老人家。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就发觉其中充满了爱的思想，我们最熟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的宣告。我特别去数一数福音书里面爱这个字，无论是动词无论是名词的出现，究竟有多少次呢？我就数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卷书总共出现了32次，我希望没数错，出现了32次。但是约翰福音单一卷书出现了56次，即是说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爱这个字，无论是名词无论是动词，出现的次数比以前三卷福音书总共加埋都多出75%。所以爱这个思想就充满在年老的约翰他的心里面。所以约翰描写耶稣的时间，在他的福音书描写耶稣的时间，是常常提到他慈爱的一边，好像第四章他跟撒玛利亚人妇人的讲道，第八章他面对那个犯罪被人捉到的女人，十一章他对着他朋友拉撒路那个感情，都显出很有人情味的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看回约翰年轻的时间，他不是这样用。约翰年轻的时间是一个可以说是脾气相当大的一个人，他亦都不能够接受到人的拒绝，有仇必报。有一次我们都记得他经过撒玛利亚一个村庄，那些人不接待耶稣，不接待门徒，他竟然求耶稣希望从天上降火烧了人家那个乡村。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年轻的时候，然后他又追求坐在耶稣的左边，坐在耶稣的右边。但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回想耶稣基督工作背后的动力在哪里的时候，他发现原来是爱。我念念不忘 我哋嘅华埠国语堂草创嘅时期，一个嘅童工，佢系一个好有爱心嘅姊妹。佢喺一次偶然嘅身体检查，竟然发现佢患上肺癌，唔单止系患上肺癌，而且系开始扩散嘅一个嘅肺癌。佢身体一直都冇乜事，所以咧呢个嚟得好突然。但系佢知道呢个病情实在好严重。在他祷告之后，他决定不接受对身体损害性很大的化疗。他希望让自己有一段正常平静生活的时间，无论几长。在那段日子，他就照常参加侍奉，他每个礼拜出席祈祷会，崇拜主日学，他一定见到他。好多新嚟嘅朋友就唔知道佢有呢个嘅重磅国语堂初初嘅时候，亦都好多新朋友嚟到我哋中间。喺当时嘅来宾里面有两个係从亦都係生病嘅女士。佢喺认识到呢位姊妹之后，知道呢个姊妹又会开车，英语能力又好好，於是呢就请求佢帮忙佢哋去睇医生。要去BI 医院啊，咁样去睇医生，然后咧就帮佢做翻译嘅工作。呢个姊妹一一应承。后来呢个姊妹嘅身体越嚟越唔好，佢嘅病征出现啦，要求佢帮助嗰两个嘅新朋友，终于发现原来佢生病生重病嘅一个嘅事实。其中有一个就好惭愧嘅喺众人面前，佢咁讲，佢话我真系觉得无地自容，我竟然要求一个比我病得更重嘅人去帮忙。如果我早知道呢个事实，我一定唔会咁样做。呢个姊妹佢嘅回应系点样样咧？呢个姊妹嘅回应，佢话你唔好难过，我选择唔做化疗，就系要过一个正常嘅生活。正常的生活岂不是包括正常的帮助别人吗？一个姊妹的爱心成为我以后侍奉一个好好的榜样。每次我想起她的时间，我都祈祷，但愿我都有这样的爱心。耶稣基督她侍奉的动力来自她的爱心。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侍奉的重要性不是在乎地位，不是以地位去量度。路加福音第22章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没有提到的，就是在最后晚餐之前，那些门徒究竟讨论什么呢？原来他们讨论竟然是争论哪个大，哪个算是大，哪个算是小。跟从了主三年，竟然有这样的表现，实在是好令人失望，所以以致到可能呢个亦都系一个原因，耶稣基督要用洗脚呢个行动去教导佢哋。我哋睇到门徒系以地位嘅大小去量度人嘅重要性，即系话我高啲地位我就重要啲。但系耶稣基督却喺度提醒佢哋，神系用是否服侍咗人嚟去量度。我哋知道教会里面嘅职份有职份之分，我哋有牧师，有传道，有长老，有执事，有组长，有团长，有部长，有招待等等，有职份之分，但系冇高低之分。呢个好重要，有职份之分，冇高低之分。只要我哋喺岗位上面做好嗰个岗位，就系神所喜悦的。如果一个传道他做不好自己的岗位，他神给他的喜悦不会大过一个做招待但是做好他的岗位的人。最近我换了一部二手车，即是一部18年的车，终于觉得他挨不住了，这个冬天我就换了另外一部10年的车，就新了8年。在换车之前呢，我就上网看一看呢其他拥有这种车的车主究竟有些什么关于这种车的投诉呢，上网呢原来可以查出的。 我就发觉投诉最多的呢就是这个车的引擎，即是固定它那个引擎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呢就有一组的螺丝，这组的螺丝呢就很容易松脱，它松脱的时间呢就使到那些冷却液呢就会流出来。如果这个情况一出现呢，这个引擎呢就叫做玩完了，就需要几千元去修理。这件事我们看到一元一粒的螺丝竟然是这么重要。同样不起眼的侍奉其实在教会都是很重要。有一次我跟英文部一个弟兄去谈话，跟他谈的过程发觉他对教会的工作有些很好的观察。於是我就建议他，不如你向英文部的同工去提出这些这么好的意见。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都不好意思说。然后他就说我是图腾柱上面最低的一个。他说这句说话是一个英文成语来的，The bottom of the totem pole。个意思即系话咧，嗰啲印第安人咧，佢哋文化里边咧有一种咧图腾柱啊，佢哋嘅建立一啲图腾柱，然后上面咧就刻咗好多嘅人物，最低嗰个咧就真系最冇用嘅意思，就最无关重要嗰个嘅意思，佢就用呢句嘅成语表达啊，佢嗰个佢个心里边嘅说话。然后我听到之后，我就同佢讲话，图腾上层嗰啲人咧，其实系靠你托住嘅。你是图腾最低那个，其实你很重要，你不托住他们上面那些就冧。他听了之后他明白我的意思，他就笑一笑。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结果提出他的意见。这件事给我看到中国人很注重辈分，我们很注重辈分，我们很注重年资，我们很注重地位。所以呢就觉得有些事情是某种地位的人不应该做的。我哋都知道咧，当美国嘅驻中国大使啦，骆家辉，佢去就职嘅时间，佢自己咧孭住个背包，跟住嗰啲家人咧，个个都拖住自己嘅行李。然后咧，中国啲官员睇到咧，就话佢哋咧做 show 啊，即系做秀啊，即系做，即系喺度做俾人睇啊。因为喺佢哋嘅观念里边咧。到了这个地位，大师级的地位是不可能自己拖行李的，应该四五个跟班跟着呢去拖行李，这样才对。但愿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样，我们的侍奉的人也都不会这样的想法。我们有岗位职分之分，但是却没有高低之分。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洗脚不是没面子的事，服侍人却是尊贵的事，服侍是尊贵的事。当耶稣基督洗脚洗到彼得的时候，他不肯接受主那个的服侍，然后第七节主坚持你要受我的洗脚，彼得再一次拒绝，第八节我们看见再一次拒绝，然后主就向他发出警告了，就话如果你唔接受我嘅洗脚，你同我冇份啊！彼得听到呢句说话喺第九节过犹不及，即系话哦咁啊，咁你洗埋我只手，洗埋我个头啦！解经家相信主用与我无份呢个咁严重嘅一个嘅警告，系要彼得明白谦卑侍奉嗰个嘅重要。如果彼得拒绝谦卑嘅价值，他就不算是主的门徒。彼得没错看到老师尊贵的身份，但是他却看不到服侍人尊贵的身份。在美国饮食业里面有一个相当出名的人，他叫做大卫汤马士 Dave Thomas。 可能我们都知道他是 Wendy's快餐店的创办人，他出身其实是很可怜，因为他母亲未婚生子，生了他出来，他出世六个礼拜之后 佢嘅母亲决定冇能力抚养佢，就将佢送咗俾一个领养嘅家庭。一个领养嘅家庭亦都唔系一个有钱嘅家庭，所以佢15岁佢就辍学，佢就去到餐馆去打工。但系经过佢一番努力之后，佢喺1969年佢就开咗第一间 Wendy's 快餐店。日后好多嘅分店渐渐开办，越开越多。到咗1982年，即系10多年之后，佢就觉得佢可以退下管理层，佢可以做佢喜欢嘅事。但系佢退下之后，公司嘅业绩就跟住衰退，所以喺1985年3年之后，董事会再一次邀请佢复出。佢复出之后，第一件事就系去到唔同嘅分店，掖起衫袖去帮忙，无论系台前台后去帮忙。然后佢就提出一个管理人员一个嘅原则，叫做 MBA 原则，唔系话叫啲管理人员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佢嗰个原则咧就叫 Mop and Bucket Attitude。个意思即系话管理人员唔好怕亲手洗地，你拎出个地拖，拎出个水桶，亲手洗地。结果佢呢个嘅态度，呢个嘅原则影响咗佢嘅公司嘅文化，佢嘅公司再一次又增长。到咗今日，我哋知道咧 ，Wendy's 总共全世界有6500个分店喺分布喺唔同嘅世界。当我哋睇呢个例子嘅时间，我哋发觉如果一个连做生意嘅人，佢都明白服务系高尚嘅呢个嘅道理，我哋侍奉嘅人就更加需要明白呢个嘅道理。服侍是尊贵的。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的教训，是侍奉的人除了要完成我们的工作，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做好榜样。侍奉的人一个重要的角色是做榜样。耶稣在洗完门徒的脚之后，他坐下来就对他们说，你们称呼我是老师，没错，我是你的老师，我是你们的主。如果我是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就更应该彼此洗脚，跟从我的榜样。弟兄姊妹，原来树立榜样是侍奉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侍奉的时间当然要完成我们的工作，你做主席的，你做领司的，你要完成你的工作。但是原来做的时间那个榜样亦都是侍奉的一部分。个问题就是你树立是好的榜样亦或是坏的榜样。有一个故事讲到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南方军队的统领叫做李将军 Robert E. Lee。他有一次就跟一班军官就坐火车在南边，就上北边，就要去维珍尼亚州的当时的首都叫做列治文 Richmond 那里呢，去那里报道。那车呢就满晒，即是全部爆满。在一个中途站里面有一个老太婆呢就上车，但是车上已经没有空位。老太婆就由车头一路走到车尾，希望找到一个空位，但是都没有人起身让座给她。她走到车尾的时间亦都是李将军坐在那里的时间，李将军即刻起身就将她的座位让了给这个老太婆，然后她就站在车厢中间。在这个时间，坐在前面的军官纷纷一个一个起身，将军请你坐我的位。李将军就回答，他说，各位不必了，如果你们没有让位给这位老太婆，你更不需要让位给我这个身体强壮的一个人。结果他就继续站在那里。又到了下一个站，有女人上车，有老太婆上车，有抱着小朋友的上车，又见到那些军官一个一个起身全部让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榜样的能力。所以侍奉的时间不是单止完成工作，亦都是一个的榜样，是我们完全是我们侍奉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亦都有一个很个人的经历，在香港当我仍然是做建筑顾问公司一个的职员的时候，我就被派到去一个相当大的工程那里代表我的公司去开会，在座当中有建筑师、测量师、工程师、屋宇设备工程师，然后发展商就出钱请我们这些顾问的一个代表，是一个美国人，二十几岁一个小伙子，美国人气焰真是犀利，当时我又二十几岁，他又二十几岁，但是那些建筑师是四五十岁，他是一个中层的经理，大概大学毕业被请来香港做一个中层的经理，就代表这个发展商，他在会上面呢就气焰逼人，个个都被他责骂，稍一即是英文讲得不是够通，他是美国人嘛，英文讲得不是那么通顺，又被他叫窒，广东话不知道怎么译，叫窒。所以呢其实跟他开会是一点都不愉快。但是有一次他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即是那个发展商的大老板来开会。哇，这个老板一来到笑容满面，熟个握手，连我嗰啲咁低级嘅廿几岁嘅熟个握手，拍背脊多谢你哋帮忙。一个中层经理看在眼里，我哋发觉下一次当佢主持开会嘅时间，态度完全唔同，因为佢睇到一个嘅榜样，系佢三级以上嘅老板竟然咁对待呢班嘅顾问，佢自己有一个好深度一个嘅反省。这个就是榜样那个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的人，我们都树立好的榜样，以致到我们这个家真的能够在爱里面得到建立。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教会需要有好的领导，但是教会也都需要有好的跟随者，他们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侍奉的人，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是平等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如果没有跟好的跟随者，那些领导的人成功机会不会很大。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做一个怎样侍奉的人呢？但愿我们在后先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同埋我哋应该有嘅一啲嘅态度，我哋一齐，我哋做一个祈祷。亲爱天父，求你帮助我哋学校耶稣基督洗脚嗰个嘅态度，亦都帮助我哋好似主耶稣基督一样，佢对佢嘅生命真系睇到一个使命感，亦都求你俾我哋睇到以爱做我哋侍奉嘅动力。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